早晚有一天会被巴比伦同化。当时在巴比伦，Next，
好，抱歉。
当时在巴比伦有将近100万的犹大人，在将近这100年的时间里面，有3次的归回。在第一次的归回，大约有5万人，大约是5%的人，他们选择离开巴比伦，归回到犹大。在第二次的归回是在80年以后，是由以斯拉带领，大概有2000个人归回到犹大，犹大地。第三次的归回是在13年以后，由尼西米带领，归回的人数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在以斯拉记的2章里面的记载，他们第一次归回的人，他们的家族跟人数。神子民的归回，从巴比伦的归回，实在是满足了神的心意。所以每一个归回的人，在2章都被神一一的数点，一一的纪念。所以归回，从巴比伦归回，不仅是归回到耶路撒冷而已，这个归回更是归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归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归回要重建。所以重建的第一步是离开巴比伦，不离开巴比伦，你不可能重建。这些归回的人，他们长途跋涉回到犹大地，他们稍微安顿下来，他们就如同圣经上说，他们就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归回以后，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要重建祭坛，因为祭坛是献祭的地方，而献祭是亲近神的第一步。所以他们恢复了中断的70几年每天早晚献祭的生活。那这是祭坛，他们建好了祭坛以后，接下来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来重建圣殿，他们要来重建，这是祭坛，然后他们要来重建圣殿。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什么阻拦，他们遭遇到什么的问题。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在你的主日的清晨来朝见你。主，实在是你是配得我们赞美，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你是配得万膝跪拜万口传扬的神。主，真的是叫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你。主，叫我们的眼光单单的来注目你。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受教的心，好叫我们把你的话语听得进去。主，叫我们在这里与你自己来相遇，与你的话语相遇。主，愿你在这敬拜中得着荣耀，你的名被高举。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建造这个圣殿需要许多的材料，比如说圣殿所需要的木材的香柏木都是从黎巴嫩运过来，所以他们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来预备这些建殿的材料。所以到了2年的2个月当一切都预备妥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圣殿建造的工作。每一个人都分工合作，没有袖手旁观的。当殿的根基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来庆祝这个根基建立。那我们来读3章的第11节后面一直到3章的1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在以斯拉记3章的第11节，以斯拉记3章的第11节后半部，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和感叹的时刻。对于那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第一个圣殿，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个金碧辉煌的圣殿，所以这个在这时候是他们非常的兴奋啊，欢呼起来。那对于那些老一批的人，他们曾经见过所罗门那个金碧辉煌的圣殿，他们也亲眼看见这个圣殿被拆毁，他们看到整个国家灭亡，他们看到百姓被掳到外邦，这些老人是触景生情，他们百感交集，他们不禁哭泣起来。因为百姓的罪，圣殿被毁坏，如今被毁坏的圣殿竟然可以重新来，要来开始建造，他们好像做梦一样，等待多年的盼望终于要成为现实事实，所以他们又高兴又痛哭又感恩。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他们今天不可能站在这里。当殿的根基立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了整个地面上的工作，地面上的建筑。这时候他们遇到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犹大和这里说犹大跟便雅悯的敌人，谁是犹大跟便雅悯？当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只有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当北国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国灭掉了。南国是在100多年以后，在主前587年被巴比伦灭掉了，所以这一批归回的人是从巴比伦归回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南国的人，都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所以这里讲到说犹大跟便雅悯，那谁是犹大跟便雅悯的敌人呢？我们刚才讲到说北国是早100多年前被灭，当亚述灭掉北国以后，他们把北国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精英分子，他们就迁移到今天的叙利亚的北部。然后呢，亚述王又从别的地区迁移许多外族的人来到撒玛利亚的地方，所以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就产生了宗教的混杂跟民族的混杂。所以这里第四章开始讲到说，犹大跟便雅悯的敌人就是指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是外族人跟北国以色列人的混杂。所以当第一批的犹大人回来的时候，有50000多人，对在附近的撒玛利亚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一开始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一开始是先礼后兵的态度，他们是表达友善的态度，他们愿意跟犹大人一起来建造圣殿。他们自己怎么说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二节说，他们说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意思是说我们跟你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拜耶和华的。当这些撒玛利亚人说我们寻求你们的神跟你们一样，他们是一面敬拜耶和华，一面又侍奉自己的偶像，所以他们在信仰上是属于一种混杂的信仰。他们说我们敬拜你们的神跟你我们的信仰跟你们的信仰是一样的。真的是一样吗？其实是不一样。弟兄姊妹，建造圣殿需要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你们的人这么少， 要盖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盖成呢？不如怎么样？不如我们大家一同合作，这样圣殿就可以早日完工。弟兄姊妹，这个建议听起来怎么样？这 听起来很好，对不对？有这些撒玛利亚人的加入，真的是人多好办事。因为当地的撒玛利亚人数远远多过犹大人的人数，他们有人力、物力、财力，有他们的参与，圣殿的建造的速度会怎么样？一定会建造的更快，而且正建造的更漂亮，对不对？而且他们也愿意敬拜耶和华，虽然说他们的信仰有一点不太纯正，或许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教导他们、教育他们、感化他们，那岂不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吗？对这些撒玛利亚人的请求，要一起来建造圣殿，所罗巴伯他在这里的回答是什么？在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三节。但所罗巴伯啊，耶稣亚和其他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所罗巴伯他们在这里是怎么样？断然的拒绝，还说这个我们建造了神的殿与你无干。这个回答让我们听起来怎么样？好像有一点粗鲁、傲慢、自大、没有礼貌，而且好像也错失了一个机会，让撒玛利亚人他们在信仰上可以改正的机会。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所罗巴伯要这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为什么？这看起来好像是种族的问题，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如果让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参与圣殿的建造，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在建造圣殿上 的建造上，在圣殿的建造上有份，以后在敬拜上、在礼仪上都要参加自己的意见，而且会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他们人数又多，以后必然会有数不尽、有完没完的争议跟烦恼，所以要及早的划清界限，与你们无干。不是心地狭窄不能容纳人，而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所以所罗巴伯他们非常的清楚，如果犹大人接受了撒玛利亚人的请求，犹大人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就会在这个环境中、这个宗教混杂的环境中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弟兄姊妹，异端邪说常常是怎么样进来的呢？异端邪说常常是披着真理的外表来出现，所以我们必须在真理上有根有基的建造，我们才能够分辨哪些是哪些的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不应该妥协，不应该退让的，否则我们就会把很多的敌人，像撒玛利亚人，当这些人当作弟兄来看待，表面上都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小心分辨什么是相对的真理。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彼此包容、彼此接纳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分清楚，以至于我们应该坚守绝对的真理，我们却在那里讲包容、讲接纳。在应该彼此尊重的地方，我们却在那里讲坚持，以至于造成教会的分裂。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改教的领袖，就是马丁路德跟慈运里，超过 99% 的教义，他们两个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单单就是在圣餐的看法他们谈不拢。最后这两个改教领袖分道扬镳，导致整个欧洲大陆的改教运动受到很大的亏损， 这种因小失大的教训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分清楚绝对的真理跟相对的真理，不要把相对的当作绝对来看待，也不要把绝对的当作相对来看待。那你可能要问说，那什么是绝对的真理？就是主内弟兄所共同持守的信仰，没有他就成不了基督教。最典型的是包括三位一体、因信称义、基督救赎、身体复活、圣经无误等等等等。一千多年来，他一直是基督教各教派所共同认信的，这是我们所谓的绝对真理的范围。至于像其他的教义，像妇女讲到蒙头，或是有条件无条件的拣选，或是敬拜方式，甚至长老制或牧师制，这些都是比较相对的议题，我们就当存着谦卑的心、包容的心来对待。如果我们把很多相对的教育绝对化，我们如果把一切都上纲上线的话，我们就会把教会许多爱主的弟兄，只是有一些看法跟你不一样的弟兄，我们当作仇敌来对待。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些问题。同样的，如果我们把绝对的真理相对化，我们就会把很多基督教的敌人仇敌当作弟兄来对待。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分辨。当扫罗巴伯他们看清了敌人的诡计，他们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他们断然拒绝了撒玛利亚人一起来建造圣殿的要求。这个决定呢，就激怒了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就露出了他们本来的面貌，他们就使用第二方法，就是扰乱跟恐吓，扰乱跟恐吓。在第四节他讲到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干扰他们。这些敌人就用各种的方法，要叫他们的心畏惧。这里讲说，要叫他们的手发软，让他们无法继续圣殿建造的工作。然后这个接下来啊，敌人更进一步用政治的力量，他们一起联合起来，他们上告到那当时的波斯王那里去。所以在第六节这里就讲到说，叫在亚哈水鲁王才登基的时候，上禀控告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些敌人，他们撒玛利亚人，他们造谣诋毁说犹大人有叛变的危险，说当你把他们把圣殿建造好起来以后，他们就不再纳税，不再进贡了，他们就不再听命了，甚至会脱离波斯的统治。于是在23节，波斯王就下令必须要停止圣殿的建造。所以在2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王第二年。当波斯王下了这个命令，要停工的命令啊的时候，我在想那些犹大人他们可能是会这样想的，现在正是在风头浪尖的时候，让我们暂时避一避，把工程搁置一下，等到这个风头过去了，等到这个稍微平静以后，我们再重新来开工。谁知道这样一停就停了多久？停了16年，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回归的人，他们看到圣殿的建造受到拦阻，整个圣殿的工程变成一个巨大的烂尾楼，这是在中国 的名词，变成一个巨大的烂尾楼。他们灰心了，他们的信心失去了，他们的意向暗淡了。于是怎么样？他们就开始为自己的生活来奔波，来打算。他们忘记了他们原来从巴比伦回来的目的，所以整个建殿的工作就这样停顿了，就停顿了。这岂不是很多人 生命的写照吗？早年的理想跟抱负，随着岁月的消失，渐渐被现实淹没了。我是1981年来到硅谷，来到会堂，那时候只有会堂只有圣何西这个一个会堂。那时候正是硅谷开始起飞的时候，工作很容易找，大批的毕业生来到硅谷。我记得当时在教会的青年团契是教会最大的团契，有80-90个人，几乎每个月都有人结婚。我记得我们宣教士这个夏国仁跟葛丽萍他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在婚礼结束了以后葛丽萍姊妹就抛那个花，就抛那个花是被我太太接到，那时候的女朋友我太太接到了，所以我就跟她讲现在没有理由拒绝了，所以我们下一个月就结婚了。我们那一群人那时候或者是在慕道，或者是在刚信主不久，我们都一起在教会成长，很多人现在都是各会堂里面全时间服侍神，或是成为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刚开始的时候跑得很快，刚开始的时候很有信心准备将来全职来服侍神，但是后来却渐渐冷淡了，停顿了。一方面是工作的压力，汽车、房屋、贷款的压力，孩子出生的压力；另外一方面，他们渐渐把他们的心放在工作、放在家庭、放在孩子，以至于属灵的追求、教会的服事就慢慢的冷淡了，停止了。弟兄姊妹，你是否曾经在神面前立下心志，你这一生要好好的爱主、侍奉主，他为我死，我要为他活。弟兄姊妹，你爱主的心志是不是慢慢的失落了，慢慢的冷淡了？你爱主的心志是不是慢慢的失落了，慢慢的冷淡了？就在犹大人慢慢忘记神、忘记圣殿的建造的时候，神却没有忘记他们。在5章1节，那时先知哈该跟以多的祖孙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想要知道这些先知哈该怎么样对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回到哈该书。我们先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章。哈该书的第一章，让我们念1-3节，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我们从哈该书第一章1节念到念到5节好了。弟兄念单数，姊妹念双数。第一节开始，大利乌王。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在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百姓会这样子说呢？因为百姓在建殿的过程中遇到了敌人的阻拦，各样的阻拦，他们似乎以为假如时候到了，神一定为他们开一条通顺的道路，使建殿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开展。 既然建殿的工程不顺利，应该是神有别的带领，比如说要他们先整理他们自己的家园。弟兄姊妹，这岂不是我们很熟悉的语气吗？有人说，现在我的家还需要我，不是服侍的时候；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不是服侍的时候。等到我工作稳定了再来，等到我儿女上了大学再来，等到我退休了再来。这些说法都有一个错误的假设，以为神要我去做一件事情，他一定会挪去一切的拦阻。如果事情不通顺，应该就应该不是神的带领。现在既然有仇敌的阻拦，所以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但是神是怎么说的？当神的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的时候，神似乎不能让这些错误的想法继续下去，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哈该来警戒他的百姓。这里讲到那 第三节，刚才我们念的，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什么是有天花板的房屋？在那个时代，有天花板的房屋是算是豪华的建筑物，因为天花板可以阻隔从屋顶传下来太热或太冷的空气，让居住的人能够更加舒服。所以当时有能力住天花板的房子，表示怎么样？表示他们应该是比较有钱的。当犹大人说现在不是建殿的时候，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但神怎么说？神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凭什么断定现在不是建殿的时候呢？是凭着事情进展的顺利不顺利吗？还是凭着什么是神心中看为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神的工作不是在乎人的时候方不方便，而是在乎神的心意，神的应许是什么。就像使徒保罗说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传。所以问题不是在乎你得死不得死，问题不是在乎你方便不方便，而是在乎这件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在这里，神所关心的是圣殿，神所关心的是人跟他的关系。如今圣殿荒凉，难道不是建殿的时候吗？所以在第八节，神对以色列人的愤怒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好不好？你们好，请注意这句话，在这里神不是说当你们把圣殿盖好了，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神说你们现在就开始把停顿16年的工程现在就开始重新开始，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到荣耀。弟兄姊妹，神向我们所要的不是结果，不是我们为他建造多大的圣殿，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去顺服，愿意去顺服他的心，他就喜乐，他就在我们的顺服中得到荣耀。犹大百姓用事情进展的顺利或不顺利来说，现在不是建殿的时候，说穿了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借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追求属灵上面，是否也为自己编造了很多借口？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现在不是服侍的时候，等到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再来服侍神。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为自己也编造了很多的借口，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也信以为真？这些犹大人，他们虽然有种种的借口说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生命的优先次序颠倒了，他们生命的优先次序颠倒了，并不是他们没有钱，并不是渐渐的时候还没有到，乃是他们全部的心思都用在装饰自己的房子上面，他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却忘记了神的殿房梁。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呢？我们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天天忙，就是没有时间给神；我们忙工作、忙家庭，就是没有时间来教会。真的没有时间吗？我请问，真的没有时间吗？神给每一个人一天24个小时，我们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说做一件事情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是说什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重要。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时间给这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时间读经，我们没有时间聚会，我们没有时间来关心人，我们没有时间来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没有时间，乃是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没有我们自己的事情重要。所以哈该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为神来建殿，而是没有心来为神建殿。他们已经忘掉了当初从巴比伦归回到犹大地的目的。接下来在第五节，哈该对犹大人说什么？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句话带有责备跟警告的味道。神要犹大人省察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很少省察自己，我们不自觉的就随波逐流，世界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世界追求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世界的消耗观念、消费观念怎么样，我们就快跑跟随。弟兄姊妹，神今天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这里，要省察自己，不要随波逐流。省察自己，不要随波逐流。省察我们每天的时间到底花在哪些事情上面？省察我们生命、我们生活中的重心是在哪里？省察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自从圣殿建造停止以后，在这16年的时间里面，这些犹大人他们失去了意象，他们失去了火热。但是，当他们听到先知的劝勉、先知的责备以后，他们就省察自己，结果他们的心就被光照，他们就被苏醒过来。所以在5章2节，这里讲到说，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里讲到说，于是他们就起来，他们发酸的腿又重新站立起来。他们不光是起来，而且是开始动手建造神的殿。当犹大人开始建造、重新起来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仇敌的反对马上就来。所以在5章3节，在这里讲到，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呢？修成这墙呢？这是河西的总督的质问。这一次犹大人他们刚强壮胆，他们不惧怕的回答这个总督，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说，建造圣殿是神的心意。他们深深的知道说，不管环境怎么样，神在看顾他们，神在保守他们。所以5节讲到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总督来询问以后，没有叫他们停工，总督就上奏给大利乌王，请王来查询 过去的古列王是否曾经下过这样的一个指令，允许犹大人可以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当大力乌王接到这个总督的请求以后，他就下令去寻找过去古列王的档案记录。因为这个寻找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古列王有好几个王宫。最后是在亚玛他城的宫殿找到古列王所下的诏令，允许犹大人重新建造圣殿。因为有神的手在后面介入，所以大力乌王在这个时候就很奇妙的下了一个任何人都不可更改的命令。这个大力乌王的命令有三部分，第一个就是说任何人不能拦阻犹大人重建圣殿的工程，第二个是要从国库里面拨款来支持圣殿重建的工作，第三是凡阻拦这个殿建造的工作的人要被处死，而且他们全家要被抄家。这个河西总督跟他同党，他们原来的本意是什么？他们是要刁难犹大人，要拦阻圣殿重建的工作。但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把敌人的恶意转变成神的祝福跟恩典。弟兄姊妹，神的工作可能会遇到拦阻，可能会暂时没有进展，但神的工作不能被阻止，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所以在六章十五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这殿修成了。下一章，犹大人在神的保守看顾跟施恩下，花了四年的功夫，终于完成圣殿重建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圣殿重建，请问今天对我们来的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这个重建圣殿、建造圣殿的意义是什么？在旧约时代，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请问在新约时代，什么是神的同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神同在的彰显。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同在的彰显。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省察自己有没有看重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有没有看重教会的建造。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都需要读神的话语，让我们这个灵命可以长进，让我们这个圣殿可以被建造。但是我们常常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实在是太忙碌了，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责任要尽了，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工作要完成了，所以我们忙到一个地步，甚至能读经的时间都没有。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今天花多少时间在上网、在脸书、在微信？请问你花多少时间在手机聊天，但就没有时间来读圣经？那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标准的住在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却任由神的殿荒凉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看重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叫我们看重教会的建造。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样一段犹大人建造圣殿的过程摆在我们面前。是我们的建造可能会有拦阻，但主，你实在是看我们的心。主，当我们有心要为你建造的时候，主，你就欢喜，你就得到荣耀。主，我们实在是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手中，把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你手中。 巴不得我们实在是愿意花时间我们愿意在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圣殿，我们实在是愿意花时间，我们愿意来建造教会。主，你的心意实在是要我们归回。主，我们叫我们从巴比伦归回，叫我们从世界的辖制中归回，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你。主，我们实在是愿我们这里每个弟兄姊妹，主。